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
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又到了礼拜一了哈，四月份呢已经过了一大半了，自从4月2号呢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解放日以来呢，这些日子大家呢过得忐忑不安哈，尤其是手上有投资标的的人应该都蛮郁卒的哈，因为川普呢让大家的资产都大幅的缩水了哈。但在这个时候呢，处理往后都不要投资啊，但如果要投资的话，到底要怎么样用这样的情况，那在做资产配置的时候应该是做怎么样的资产配置才能够安然度过这个难关，最重要是要怎么样做调配才能够影响未来。因为我刚刚讲了嘛，除非你不做投资，要不然的话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呢对资产做一些配置齁，迎接下一次的行情齁。那到底要怎么做呢？我们今天呢邀请到博瑞多重资产特别收益的基金经理人江仲宏呢，请仲宏来跟我们聊一聊到底现阶段的资产配置应该怎么做呢？仲宏早安。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你们应该最近也常常收到投资人的这个求救讯号了吧？有没有了？对，所以投资人基本上心情是很慌张、很恐惧的，对不对？
没错，主要是市场是非常的震荡啊，所以当然投资人看到手中的资产波动很大的时候，难免都会比较紧张。
对，今天请你来让你分析行情，我觉得也很为难你啊，因为再怎么分析可能都抵不过川普那张嘴哈。不过我们要从一些情境来分析就是了哈，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卡住全球金融市场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关税，对不对？好，那个关税未来的发展会怎么样？在你们在做投资研究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设定一些情况？怎么样去面对未来的关税情况？你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分析呢？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这个讲一下。
是的，主要来说呢，从关税的角度，当然从一开始我们会去考量说，到底这个川普对于这个高关税、高的对等关税是他有所谓的目的，还是他只是一个手段，就是希望透这个高关税的这个政策呢，那逼迫各国跟美国来做一个谈判，那调降这个对于美国的一个顺差的一个金额，那进而让这个美国的一个经济是有一个好转的一个迹象。那所以根据我们的评估呢，目前看起来是比较偏向这是一个它的一个政策手段啦，就是说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比较强迫各国来谈判的一个威胁的条件，那来改善说这个各国开始放松出口到美国或者是美国进口到 各国的一些关税的一个状况，那进而就是让整个美国的经济是有好转，那提升他们的一个就业，所以目前看起来可能这个后续的一个力道不会像一开始来的这么强。
那我们如果从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看到的美国的不管是川普的发言或他们的财经官员的发言，应该可以大概知道他们会加征关税这件事情应该是确定，不太可能是零关税了，因为如果是零关税我想川普的脸挂不住嘛。对，那加征多少才是重点啊。那刚刚其实仲宏也讲可能最后结果不会加征那么高，但是加征多少这因为有90天的缓冲要可以谈嘛，但还得看他跟各国谈的情况。但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就很担心，就是说如果关税真的磕下去哦，不管是高或低一定会对经济产生影响，所以很多人担心会不会造成美国甚至全球经济的衰退。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调查似乎大家已经开始在下修这个经济成长率的预测了，不是吗？
没错，主要目前这个我们可以观察到国外的美国银行对于全球的投资经理人去做一个调查，说到底对于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几率哦，那已经从之前的可能1-2%进一步提升到40%左右。那不过根据我们的投资团队的一个评估，目前这个陷入衰退的几率还是会比较偏低啦。那主要就是联准会也在这段时间有出来说他们持续关注这个关税政策对于通膨的影响，那如果通膨有比较可能进一步造成经济比较陷入缓慢趋缓的一个状态，他们也会不排除说透过降息来刺激经济。
是，那对你讲到降息，这也是最近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要不要降息美国联准会当然是有决定权，可是我们也看到川普呢好像对联准会主席鲍尔是非常的不满意，前一阵子说想要，当然后来他改口说没有要开除他，但可见就是说川普对于联准会真的是真的不满意。那刚刚也提到说如果真的川普的关税政策对经济造成的影响而让这个经济出现缓和甚至衰退的话，就必须要用降息的手段，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降息可能会发生在什么时候呢？那到底会降几次呢？我们有没有做一些评估呢？
是我们的多种团队是有评估说，其实本来市场普遍预期在没有关税这个问题之前，可能预估今年会是比较缓步的进入到降息的一个循环，可能会是在下半年，原先年初可能预期降息只会有1-2次、那不过经历这个四月份这个疯狂的震荡行情之后，那目前市场是普遍预期可能六月份有可能开始降息，那降息的几率也从可能2次有机会提升到3-4次，那就是
意思说六月份就可能开始第一次的降息了。
是的。
哦，那接下来的话，在下半年还有大概这个2-3次的降息，那几乎每一次的会议都有降息的可能，对不对？
对，可是主要还是这个，当然这个川普跟各国谈判这90天过后这个关税的一个状况了。那如果真的没有如市场预期的，最后可能各国的关税有机会回到一个最低的大概 10% 的这个 10% 的这个关税，那中国可能不会像之前的动辄100-200这种关税，可能回到50-40这种相对比较低的一个位置的话，可能这个降息的一个速度的话就会来的比较缓和一点。
可是40-50%的关税还是蛮高的，如果这样磕下去的话，可能这个进口到美国这个产品的相关的公司来讲可能是蛮大的一个负担吧。
没错，但是目前也可以看到他也开始有一些改口说可能对一些汽车啊或者一些可能对美国比较需要依赖中国进口的这些产业去做一些放动。
对，上礼拜开始好像一个微妙的转变的气氛，就是像你刚刚讲汽车业，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汽车业是美国的工业的重中之重，他如果汽车业征那么高的关税的话，哇，那第一个垮的其实不是中国，可能是他们的汽车业，所以他也要考虑到他们国内自己的这个相关的财经的状况就是了。好，那这段时间，那刚我们讲股市震荡的幅度之大，当然大家已经体认到另外一个市场可能让大家比较意外的说，通常在股市发生那么大波动的时候，大家会去把这个资金找一个所谓的避风港，那这避风港常常选择就是什么美元啦或者是美国的公债啦，但这次我们发现说 好像并没有诶，资金从股市撤出，也从债市撤出，而且美元呢，哎，这个还狂跌哈，很难得看到美元在一个月之内，贬值将近快要10%啊，这已经接近是新兴市场货币的走势。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请这个仲宏也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呢？
好的，这个其实也跟川普这一波关税的操作有极大的关联哦。那主要就是说，川普的一个政策是极度的无法预测，所以会造成市场的投资人对于投资美国市场，不论是我配置美元资产，或者是去购买美债，都有一定程度的担忧哦。所以像过去就像您讲的，市场股市震荡下跌的时候，资金会转往美债或者是美元资产定存或者美元资产，那近期观察到的是比较多会流向到日元或是欧洲的一个债券市场。那主要另一个原因也是，这就是目前看起来美国没有这么快降息，政策又比较不确定，但是欧洲市场有开始去一些降息的一个循环开启，所以资金就很自然而然的流入到大家所谓比较相对安全的一个市场。
欸，可是上礼拜我看到一个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字，我也很好奇啊。他说，欸，如果跟三月份的上半月来比的话，其实美债卖出的情况，没有像没有比三月份差，欸，意思就是说，并没有大家想象中卖那么多。那到底谁在卖啊？我很好奇。欸，
其实不一定要真的有卖的动作，主要就是它也是有一个市场的一个报价的机制嘛。当投资人开始都希望用比较高的利息才愿意去投资美债的时候，这个市场的一个报，尤其是美债是非常流动性非常好的，所以它不见得真的有像之前提到的可能中国啊或日本政府大幅卖债这种消息的情况才会下跌，而是市场的投资人觉得我需要有更高的利息的一个补偿我才愿意去买的时候，其实市场的一个报价就会出现一个浮动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说市场的价格是反映这种心里面，而不是实际卖出造成的卖压，就是，
应该说两者都有，但是并非说一定要出现大幅的卖压这个率才会往上，也已经加入了市场对于后市的预期。
是，所以你看哦，股市也跌啊，债市也跌，那到底钱要怎么放呢？那现在手上有资产的人看到这样的跌呢，要加码也不是，要卖也不是，真的陷入非常两难的情况啊。所以仲宏，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在这种股债都双跌的情况，过去也经历过，但很少，对不对？
没错，就除了金融危机，或者是像2023年这个美国区域银行有出现比较大的短期的风险的时候有出现过，但是很快的就是说在这种短期的这种不管是政治因素啊或是各单一事件因素结束之后，这个市场都有机会快速的回归到正常。
不过前几次这种市场波动比较大的原因哦，可能跟流动性也有关系哈，还有这个倒债有关系，可是这次完全不一样的情况，就所以又是另外一个不同的情境哈。那过去这些经验可以复到这一次我们要应对这样的情况吗？
我觉得可以复制的是说，在川普第一任任期的时候，大家可能就已经普遍看到很多次他的一个政策是在有点偏向雷声大雨点小，就是说一开始是很激烈的，但是后续都会随着市场的一个反应去做调整。所以其实我们这一次当然对于各国谈判的一个结果目前还不太能够预测，但是可以借镜是说最后他还是会因应市场的一个状况去把这个冲击降到相对比较小，毕竟他的一个目标还是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嘛，所以他的经济也要是好的一个方向。
他第一任的任期股市上涨这件事情我确定哈，那债市的部分也是上涨的吗？我有点忘记情况了。
债市的部分的话，其实整体而言是比较偏利率是往上行，
是，
但是如果是美债以外的一些不管是非投资级债或者是一些企业债，有一些比较好的吸收的一个资产的话，其实整体而言的总报酬还是偏上涨
哦，所以还要看债种，对不对？
对，没错。
哦，对哈，他在第一任的时候还有升息这个议题，对不对？
哈，
但我想今年这种情况升息的几率，除非通膨很严重，对不对？所以你们会担心通膨的问题吗？现在
其实但通膨的话，我们其实市场有预期说美国的这个核心通 PCE 的通膨指数，如果在这个关税问题还没出来的时候，今年可能大概就是在 2.8% 左右、嗯、就是比较相对贴近联准会 2% 的一个政策目标。
是，
那如果是关税相对比较严重的话，可能预期这个通膨会突破到 3% 甚至到 3.3-3.5%。 那当然相对来讲，这个对于联准会去降息的一个压力就会比较大，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可以立即的去降息、嗯、所以我们当然也是会担心通膨的。那不过目前看起来这个通膨比较偏向是这个政策因素影响的，比较不是整个市场的状况、
嗯、讲到这边我就比较同情鲍尔了。你刚刚也讲了嘛，为了经济来看，如果经济下行下修的话，它其实是要降息，可是通膨落起来它就必须要升息，这要升还是要降真的很两难。不过我想川普可能第一任的时候对他不满，就是我们也知道他那个时候，你刚刚也提到了，因为一直这个利率是这个往上升嘛，对，但好像通膨的情况也开始起来了，只是这个当时的鲍尔比较这个反应慢了一点点，所以让通膨有一点点失控，所以可能川普因为这样子种下对他的不满的原因就是了。好，那回来讲就是说现在的政策要升要降，我们也不太能够做最后的判断，还是得视之后的情况来做这个准备。那另外就要问了，就是说那像你自己操作的这个博瑞多重资产特别收益基金的话，在这段期间你们因应这样状况有做什么样的调整吗？
嗯，好的，我们博瑞的多重特别收益资产基金的话，其实我们在主要的投资组合的一个配置就是透过特别股加上投资级的永续债以及非投资等级债来做这个提升吸收资产的一个特别收益的一个组合、哦、所以特别股的相对于普通股的一个优势就是说，在市场比较下跌的时候，当股票市场有大幅的一个下跌的一个行情，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是手脚无力、持续呕、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消息哦？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就懒得用呗。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啊。
哎呦，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零钱不要宅在家，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好棒棒。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稀奇。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来宾呢，是博瑞都从资产特别收益基金的经理人江仲宏哈。这段期间呢，大家经历的又一次的股灾，其实不是只有股灾，金融市场波动也很大，债市也在下跌哦。所以呢，很多这个姐夫身旁的亲朋好友也来问说，怎么办？我的资产到底是要卖呢？还是要怎么处理？处理哈，我想呢，今天我们就请专家来告诉大家，因为这个仲宏操的是所谓的多重资产，其实就是把不一样的资产做这个配置啊、哦，那当然也会随着整个市场的变化来做配置。刚刚其实仲宏也跟我们讲了哈，这个博瑞的多重资产特别收益基金，主要放在三个主要的标的里面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仲宏来跟我们一个一个资产来分析哦。讲到特别股，特别股在这次的波动里面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吗？怎么样来界定现在这个特别股它投资的位置应该怎么放呢？
好的，那特别股的话，相对来提到说，就是特别股它其实是有固定的一个吸收的一个收入，所以在这个金融市场比较波动的行情下，它相对来讲是比较抗跌哦。那另外，特别股主要的这个发行的产业集中在金融类股，所以在这一波关税政策下，其实金融类股相对来讲的影响就不如一般工业啊或者是科技业受关税的一个拖累比较大，所以相对来讲在产业配置上也相对比较不受到关税的一个影响。
金融类股没有关税的问题了，它没有加征关税，对，不像那个制造业它生产产品要进口到美国就必须要加征关税，对，所以算是这种关税这个阴影之下一个很明显的资金的避风的地方，对。那为什么要买特别股呢？是不是也请仲宏跟我们讲一下？就很多人就想，那我们去买他的债就好啦，对不对？那为什么要买他的特别股呢？
好的，那另外一点就是特别股它的一个特性，就是说它是其实是相对来讲它是比较波动一点，那相对于债券是相对比较波动。另外就是说它当然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市场的一个偏好、流动性的一些问题等等，所以它的一个吸收相对一般的投资等级的债券来讲，它的一个吸收的水准也会相对来讲比较高哦。那另外就是一些没有到期日的一个特性，也让它投资人对于这个特别股所需要的一个吸收的要求也会相对来讲比较高，所以它配置上来讲会有一个高息资产的一个优势。
那它价格的波动上面呢，会因为像这些因素有比较明显的这个涨跌吗？
其实很明显的就是说在四月初这一波股市下跌，动辄一天可能就是双位数甚至到
10%以上， 对， 对不对？
但是我们如果以特别股它有固定的一个利息收入的话，它其实它的跌幅都是在个位数低，可能在5%以下的个位数的一个震荡。
哇，现在听到5%以下会觉得是这个非常稳健的一个标的了，对不对？好，就像你刚刚讲，在4月2号开始，我们曾经就以台股来讲，我们曾经经过一天全部涨停跟一天全部跌停的这个情况，对不对？所以特别股来讲，就像你讲，它特性就是股这个价格的波动会相对比较低一点点，但是它有固定的吸收，对不对？那以特别股的吸收来看的话，在指数的相关的吸收，大概在去年的情况跟第一季的情况是如何呢？
好的，特别股的一个吸收目前大概平均以指数上来看的话，大概有7%到8%、那去年的话其实是大概在5%到6%的一个水准，那因为毕竟去年整个金融市场的行情是比较偏乐观，那价格上涨的程度是比较大，那经过年初以来的一个修正之后，不论是股啊或者是投资级债甚至是非投资级债，其实整体的一个吸收殖利率的一个水准都进一步的向上攀升，也提供投资人有更好的机会去布局这一些高吸收的一个资产。
其实在最近这种波动比较大的行情之下，很多人 太怀念起你刚刚讲哈，我要以这个稳健的这个收益相关的标的为主，所以像特别股这样的特性就符合投资人的需求了嘛，对不对哈？那你刚刚有讲到说，像你们博瑞多重资产特别收益的基金有几个重点的布局，一个是特别股，另外一个投资等级债的部分其实也是一个重点。那是不是也跟我们讲一下，在最近这段期间投资等级债的变化呢？
好的，我们博瑞多重资产特别收益基金主要就是配置特别股加投资级债，配上非投资等级债。那投资级债的部分，我们主要会是以这个没有到期日的永续债券为主要标的。那没有到期日的永续债券的优势，就是相对于一般的投资等级债，它的一个存续期间相对会来得比较短哦。那在市场的这个利率环境比较波动的行情下，那存续期间相对比较短的话，它就可以比较有效的来抵抗这个利率风险的一个影响。
是，所谓的永续等级债是什么样的一个债种呢？
其实它还是投资等级的企业发行的，只是我们发行债券的时候有分可能是短天期、长天期，甚至是没有到期日的这个债券。也就是说我持有这样的债券，其实我是没有办法预期什么时候可以拿回本金，但是我可以。
这不是听起来有点可怕吗？
对，但是它会设定一个就是提前这个企业提前把这个债券买回的一个日期。
哦，是是是。
那在买回日就会把本金偿还给投资人。
嗯嗯。
那这个提前买回的机制就是说，当它假设它配的是 8%，可是当市场相对来讲目前可能剩5-6%，市场是比较偏债券持续上涨的行情下，那它就会透过这个提前买回8%比较高的利息，去再发行新的相对比较低的利息，来降低它的融资成本。
哦，
所以也不太需要担心说我拿不回本金。
是是是，
其实这些发行人都是很聪明的。
诶，那我请教一下，像发行永续投资等级债产业有是集中在什么样的产业吗？还是各个产业都有？因为你刚刚讲像特别股的话，金融业是特别多嘛，对不对？那这个部分的这类的债券发行的产业有偏重在哪一个部分吗？
像投资等投资级永续债的话，过去也是比较集中在金融业。
哦，也是在金融业。
我们在过去两年可以看到越来越多一些公用事业啊，包含像电力公司啊，或是能源公司，甚至一些消费类型的一些汽车啊，或是其他一般的这个消费类型的产业都加入了这个发行永续债的这种行列。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它透过这个可以提前买回的一个条件的话，它可以有效的控制它这些债务的到期的一个线。
嗯，是。好，这个是这个永续投资等级债的部分。好，那另外一个布局你刚刚也讲到，就是非投资等级债。好，在4月2号之前，好，在第一季的时候，其实很多的这个资产管理业者也在推荐今年的这种非投资等级债。可是经过这次关税的这个争议之后，它的投资价值还在吗？因为我们也知道投资这个所谓的非投资等级债哈，最担心就是违约率。那现在的经济的下行的风险又那么高，大家就会担心违约率的情况。那你们怎么看这个市场？那最近在这个部分你们有做什么样的调整、什么样的布局吗？
是的，非投资等级债其实大家最在乎的不外乎就是两个，殖利率跟违约率。
嗯，
那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到殖利率的一个水准，我们可以观察彭博的全球非投资等级债券指数，其实在今年以来这个殖利率水准已经来到8-9%哦。那相较于过去5年的7%，其实已经来到一个相对高档的一个位置哦。所以我们也观察到说，在过去20年的一个期间呢，如果在这个非投资等级债券殖利率水准来到8%以上的话，其实在未来的1-3年都提供一个不错的一个报酬表现哦。
那违约率的部分，现在的这个水准跟历史水准相比起来呢？
其实违约率的部分的话，其实外资券商 JP Morgan 他有统计哦，今年预估的违约率大概就是 1.5% 左右。那其实相较于这个历史长期平均2%到3% 的违约水准，其实过去一年跟今年来讲，违约水准都是相对于可控的。
嗯，是。所以 你们刚刚讲的这个三种不同的投资标的，现在的配置情况是怎么样呢？是不是也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析一下？
好的，我们博瑞多重资产特别收益基金目前配置在特别股的部分大概是 25% 左右，那投资级的永续在大概是在